听了这个故事，你们有什么感想吗？
我觉得这真是应了一句古话，哎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
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杀头生意有人做，亏本生意没人做。
嗯，大德你的感想呢？
我没有什么意见了，只是觉得那个先生做了不该做的事。
嗯，对，他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而这就是所谓的小人怀土。好，丽丽，
嗯，
你再继续解释什么是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
是的，老师，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，就是说君子最怕违反道德，也最怕犯法了，而小人呢，整天只想着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好处，只要有好处他什么都愿意做。老师，我说的对不对？
对极了。而孔子呢，就是用这四句话来说明仁义之道。
太难了，这真的太难了，老师，这真的就像志扬所说的，很多人可以为了名利把仁义丢到一边不管。
所以咯，孔子后来就又补充了一句，子曰，访于利而行，多怨。这则章句里这个访于利的访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放这个字，放假的放，但是在这里呢得要念成访，访于利而行。章句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如果以利作为为人处事的出发点，最后呢一定会招来怨怼，而假如以利害和朋友相交往，也必定不会有好结果的。
哎，老师，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再说明一下？
嗯，志扬啊，是不是又想听故事了
啊？
好，那我就再讲一个相关的故事。
嗯，
这是说有一个急于想向上爬升的年轻人，为了达到目的啊，几乎是不择手段了。
哥，你电话打完了没有？我要跟同学问功课。
哎呀，你那功课等一下再问嘛，我这是很重要的。
重要什么啊？还不都是一些拍马封印的事情。
哎，你少啰嗦。
哼。
哎喂，哎，李大哥吗？哎，大哥，我是少白，下星期晚上有空吗？哎，大哥，那天是你生日你忘了，我想约几个朋友给你庆祝庆祝。啊，什么？你要跟家里人过啊？那前天好了，前天暖寿啊。啊，没空啊。哦，你有新戏要开拍。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哎，到时候我送个蛋糕到摄影棚去，大家热闹热闹嘛。哎，就这样说定了。哎，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好，拜拜。
哥，你真是个马屁精啊。
哎，没办法嘛，谁要他是制作人呢，不想尽办法讨好他，我怎么会有新戏拍嘛？
是吗？那他现在拍的这个新戏怎么没有你啊？
哎呀，急什么，他手上戏多得很，你放心，等你老哥成了大明星，我一定请个最好的家教来教你功课，省得你成天去问同学。
谢了，那我就预祝你早日顺利成功。
只有两场戏还不快啊？
那你应该留在片场里观摩人家的演技啊。
我观摩他们干什么啊？今天制作人又不在现场，我表演给谁看啊？
哎，你这不是表演给别人看呢，而是自我充实。你只要有实力还怕别人不请你？不要一天到晚只知道找关系找关系的。
你闭嘴，你懂什么？我还要你教训呢。
你不相信就算了， 反正我是为你好啊，你要一意孤行的话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
老师，我觉得这个妹妹说的话很有道理耶。我们做任何事情，只要有实力，总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
的确，这也就是所谓的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。
哎呦天哪，又是一句咬文嚼字的话。
志阳，听不懂是不是？
嗯，
好，听不懂没关系，老师来讲解给你们听啊。子曰，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，不患莫己之，求为可知也。这则章句是说，一个人不怕没有地位，但是却怕没有实力可以站得起来。立，立正的这个立字啊，就是真实本领的意思。
那么老师，
嗯，
不患莫己之，求为可知也，又当什么讲呢？
这是说，人不要怕没爵位，但是却要不断的自我修养。同时呢，也不要怕没人了解，只要自己多做充实，别人自然就会知道你了。
这就跟刚才故事里的哥哥道理是一样的嘛。
嗯，对。
可是老师，我觉得有句话来比喻刚才故事里面的哥哥更为恰当哎，那就是小人喻于利。
这是个负面的比喻啊。
但是一针见血啊。
丽丽，你为什么要见到血而不做正面的鼓励呢？
我因为我觉得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，讲得很顺嘛。
哼，什么叫讲得很顺啊，根本就是最毒妇人心。
汪志阳，你少啰嗦。
嗯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，这句话呢是大家都熟悉的，你们也应该了解这是什么意思才对。
是的老师，这是说啊，与君子谈事情，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，但是跟小人谈事情呢，他们却只想到有没有利益可图。
不错，和小人谈事情啊，他们一心一意只想到利益。但是我们如果用唯利是图四个字去指定一个人的话，这似乎就把他锁定在某个位阶上了，这是非常残忍的。因为我们总是希望人能够改过向上啊。
嗯，老师好慈悲哦。
就是啊。
其实人的心呐，本来就应该慈悲柔软，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温暖呢。
其实想要远离唯利是图这种习性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多接近贤德之人。
嗯，见贤思齐是吗？大德。
是啊，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
嗯，这则章句所谈的呢，就是如何才能够做到仁。
嗯，这一点我知道，一个真正人道的人，他一定会爱人，不会讨厌别人，就算讨厌也要把坏的习气改变过来，让他能够达到人的境界。
嗯，志阳讲的没错。不过在这里呢，老师要补充一点啊，当我们看到一个道德学问都有修养的贤者，就要想如何能达到跟他一样的成就。
如果看到不贤之人或是坏人，就要把他当作自己的借镜，借以自我反省。老师，我这样说对吗？
嗯，非常对。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为人处事都要秉持着这则章句的精神去行事，这样才好。
是的老师，我们会照着去做的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哎，终于下课了。
下课了。
大德
啊，
来，帮着老师把这包东西提上车好不好？
好。
哎呦，
哇，好重啊。
好重哦。老师，这都是我们的作业吗？
是啊，这就是你们班上的读书报告，我带回去准备利用晚上的时间来批阅，来看看。
哦，老师你好辛苦哦。
嗯，你们写作业也很辛苦啊。哎，那不是丽丽吗？
是啊，
她怎么走得那么快呀？
丽丽，
是你们呐，老师。
啊，
放学了走那么快，怎么急着回家呀？
哎，不是啦，是我妈妈啦，她好讨厌哦。她也不知道听谁说高中毕业以后就可以去留学，结果她就要我去补习班拿简章。
丽丽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妈呢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
谁说的？他们也有做错的时候啊。
话是不错，可是
我们该怎么应对，是不是？好，老师再告诉你们一则章句，你们就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啊。子曰：事父母积谏，谏至不从，幼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这则章句里面有积谏这个词句，积就是几乎的积，谏就是劝谏的谏。这俩字儿所形成的这个词句是什么意思呢？
积谏就是劝谏嘛。
对，这也就是说呀，父母有不对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把道理明白地告诉他，但是自己是父母所生所养，所以必要的时候呢，还得要为父母来牺牲奉献，这才是为人子女应有的态度。
其实我也不是说我妈要我出国不好啦，可是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啊。
你这所谓的方是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
方向啊。
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讲。不，这不是方向，而是方法
啊。
这是说父母老了没人照应了，子女在远游的时候必须要替父母做好安顿的方法，这才是孝子之道啊。
可是老师，就算安顿的方法安排好了，但是父母的年岁一天天的大了，这也是让子女挂心的事啊。
大德这句话呀，正好就反映出另外一则章句了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这则章句是孔子告诉我们说，
为人子女者，对父母的年龄不能不知道，但是对父母天寿一年，除了高兴之外，也要感到害怕，因为父母年岁越高，距离人生终站越近，子女行孝的时间也就更短了。
听孔子这番话，真的让人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。虽然对父母年寿的增长会感到高兴，但毕竟在其中也含有一种恐惧存在耶。
所以我根本就不想出国啊！我觉得德业与内涵哪里都可以修养，只要自己具有这些，到哪里也同样不会寂寞的啊。
对极了，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德不孤必有邻，人如果为道德而活，绝对不会孤苦伶仃，一定会有朋友跟你同行的。
大德，丽丽，
哎，是汪志阳。
老师，怎么放学了你们都还没走啊？
我们就准备要走啦。
那我跟你们一起走好了。
我们真是德不孤必有邻。
对呀，有朋友与我们同行。
哎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
才不要告诉你呢，谁叫你来晚了。
老师，你一定在跟他们说故事对不对？我都没听到。
哎，汪志阳，你是土匪啊，你怎么这样跟老师说话？
没关系没关系，志阳是性子急啊，既然他想听故事是不是，来，老师就说个故事啊。
好啊。
不过丽丽，你不是有急事要回去办吗？
啊，不要紧不要紧，我听完故事再走。
好，那我就说一个唐太宗玩小鸟的故事。
小东西，你是在唱歌呢还是在讲话呢？朕可是一句也听不懂哦。哎呦，瞧瞧，你竟然跳到朕的肩上来了，普天之下还没有谁有这么大胆哦。
启奏皇上，魏征求见。
这老家伙这会儿跑到这来做什么？我玩这鸟要是被他瞧见了，准又要数落朕了。 不行，我应该把它放到哪儿呢？哼，这样吧，我把它揣到怀里，这么一来，任谁也不知道朕怀里乾坤了。宣，
皇上有旨，魏征觐见。
臣魏征参见皇上。
平身。卫青此时觐见朕，不知何事？
臣刚与驻留边外返乡的臣子讨论藩邦之事，这使臣忽然有个念头，所以想要向皇上禀报。
什么念头？说吧。
那就是……
哎呀，小东西怎么动来动去？他一定感到不舒服。魏征怎么还在这里啰里啰嗦的？可把朕的小东西给闷坏了。
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怀里揣着什么玩意儿？瞧他那么专注，连我喊了几声都没听见，八成又是什么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让他分心了。哎，真是万物丧志啊。
是，魏征怎么那么高干呢？他一看就知道唐太宗的怀里藏有东西。
那是因为唐太宗他神色不对嘛，明眼人当然一看就看出来了。哎，可是老师，后来那只鸟又怎么样了？
死了。
啊，死了，
死了，
死了。
因为魏征不知道唐太宗怀里揣些什么呀，但是他却一直跟唐太宗聊些国家大事。
老师，魏征的用意是不是希望能够把唐太宗的心智转过来，不要没事就沉迷在这些东西上面？
一点没错，可是唐太宗当时并没会过意来啊，所以当魏征走了以后，他又发现小鸟死了，于是他就大发雷霆啊。
魏征这个乡巴佬，一只好好的鸟竟然被他给弄死了，朕一定要杀了这个老家伙，非杀了他不可。
皇上，您怎么了？何事如此盛怒？
魏征，魏征，
魏青，魏青怎么了？皇上刚才好像说鸟什么的。
朕心爱的鸟死了，这都是魏征，早不觐见，晚不觐见，就在朕把玩鸟的时候，他跑进来了。
魏青来了，皇上把鸟搁哪儿去了？
怀里啊。结果这老头子跟朕啰啰嗦嗦没完没了了半天，最后朕心爱的鸟就呜呼哀哉魂归奈何天了。皇后你说说，朕是不是该把魏老头给杀了一泄心头之恨呢？
啊，皇上。
皇后，好端端的你怎么突然给朕跪下？莫非你是想替魏征求情？
臣妾行此大礼是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
恭贺朕？喜从何来？
因为我朝有魏征此等好臣，他让大唐天子免于万物丧志，如此国家方可兴盛，这还不该恭贺吗？
哦，这么说来，朕还要感谢魏征不成？
回皇上，应该说大唐苍生百姓感谢魏征。请皇上想想，朝中得有忠臣，这难道不就是百姓之福，苍生之福吗？
好一句百姓之福，苍生之福。
哇，这皇后好了不起哦，她终于把唐太宗给点醒了。
老师，一个做臣子的，他要对君主尽忠，还真是要懂得方法才行哦。
是啊，这就是子由曾经说过的，事君硕，思如矣，朋友硕，思疏矣。这则章句你们能了解多少？
不了，因为一开始硕就把我们硕住了，到底什么硕啊？
老师，这里的硕当什么讲啊？
好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硕啊，它原来的字就是数数的这个数字
啊，是数啊。
哎， 这是经常劝谏的意思，这是讲君王有了不对，能够时时的去劝谏，有的时候连命都会丢了。而对朋友也是一样，朋友做错事情了，劝他劝多了以后啊，好朋友都会变成冤家了。
所以就要像魏征一样，换个方式去暗示，否则连命都会完蛋了。
这是人性的另一面，虽然行人行义，但是还是要讲求方法呀。
对对对对对，这就像是汪志扬一样，每一次他都做错事情，弄得我们真成了朋友硕私疏矣了。
哎，我不承认我有做错事哦，这应该说是事君私如矣，后面再加两个字，无聊。
哎，志扬志扬，这句话你后面加个无聊啊，你才是真正的无聊呢。
对对对。